第十五章，以撒的婚姻。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自觉不久于人世了。然而他还有一件未了的事，就是想求上帝的应许能实现在他的子孙身上。上帝指定以撒要继续亚伯拉罕做上帝律法的保守者和选民之父，可是他尚未曾娶妻。迦南地的居民沉溺于拜偶像的恶习之中，所以上帝禁止他的百姓与他们通婚，因为这样的婚姻必将引诱他们离道反教。先祖所怕的是那环绕着他儿子的种种腐化影响。亚伯拉罕平素对上帝的信心和对他旨意的顺从，从以撒的品格上也都看得出来，但是那青年人的爱情是强烈的，而且他的性情又温柔和顺。如果与一个不敬畏上帝的女子结合，她就有委曲求全、牺牲道义的危险。所以在亚伯拉罕看来，为他的儿子找一个配偶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他切望以撒能与一个不至于引他离开上帝的女子结婚。古时婚姻通常都是由父母做主的，这也是那些敬拜上帝之人的风俗。固然他们不勉强儿女与他们所不能爱的人结婚，但是青年人的终身大事总要受他们富有经验而敬畏上帝之父母的指导。儿女若违背这个习惯，就要被视为不孝，甚至于要被看作是犯罪了。以撒素来信赖他的父亲的睿智和慈爱，所以甘愿把婚事托付他的父亲，并且也相信上帝必指引他所做的选择。先祖亚伯拉罕想到米索波大米的父家，他们虽然没有完全脱离拜偶像的恶习，但总还是认识并敬拜上帝的。以撒绝不能离开迦南到他们那里去，但是在那里或许能找到一个女子愿意离开父家，来与他一同保持对永生上帝的纯洁的崇拜。亚伯拉罕就把这件事托付他最老的仆人以利谢。这个仆人是一个敬虔、老练、稳健的人，并曾多年忠心地服侍他。亚伯拉罕要他在耶和华面前严肃立誓，绝不为以撒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却要在米索波大米拿赫的家中为以撒挑选一个女子。亚伯拉罕吩咐他不可带以撒去，若是找不到一个愿意离开本族的女子，则他所起的事就可以作为罢论。先祖鼓励他担起这一件艰难而必须慎重处理的任务，并预祝上帝必要使他成功。他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仆人立时出发，带了十匹骆驼，为他自己的同伴和那可能与他一同回来的心腹及他的从者之用，有预备了赠与心腹和他亲友的礼物，就跋涉长途，经过大马色，前往东方大河流域的富饶平原去了。他们到了哈兰拿赫的城，就停在城外靠近众女子傍晚出来打水的井旁。在他那正是思潮起伏的一段时间，由于他所做的选择，其结果的重要不但关系到他主人的家，而且也关系将来的世代。他将如何在完全陌生的人中做聪明的选择呢？他忆起亚伯拉罕所说上帝必要差遣天使与他同在的话，于是就恳切地祈求上帝赐给他明白的指引。他在主人家中惯于看见仁爱好客的举动，所以这时的祈求能看到一次殷勤有礼的作为，作为上帝所拣选之女子的特征。他祷告的话还没有说完，上帝已经答应他了。在出来打水的许多女子中，一个有礼貌的女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当这女子来到井旁时，他就上前迎着她，求她将肩上水瓶里的水给他喝一点。女子立时和蔼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自动地要为骆驼打水。在近东地带，就是贵族的女子也常为自己父亲的牛羊做这样的服务。于是那仆人所求的记号业已显出。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 而且他那很自然的礼貌，证明他有一颗仁爱的心与活泼果敢的天性。直到此时，上帝的手一直是领导着那仆人的。他以丰厚的礼物答谢这女子的仁爱之后，就询问他的父母是谁。一知道他是亚伯拉罕之儿比土利的女儿，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仆人要求在那女子的父家住宿，而且在他表示感谢的口气中，显出了他与亚伯拉罕的关系。那女子回去将一切经过的事告诉了家里的人，于是他的哥哥拉班就立刻跑出去，把客人和他的从者接到家里款待他们。以利却不肯吃饭，直到他说明了他的任务，他在井旁的祷告以及随着发生的一切事情，然后他就说，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他们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得到家里的人同意之后，他们就询问利百加是否愿意离开父家，到那么远的地方与亚伯拉罕的儿子结婚。利百加从所经过的事上相信上帝已拣选了他做以撒的妻子，所以他说，我去。那仆人预料他主人必要因他使命的成功而大大欢喜，所以不肯耽搁。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就动身回家了。当时亚伯拉罕住在别是巴，以撒曾在附近的乡间放牧牛羊，这时已回到父亲的帐篷等候仆人从哈兰回来。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亚伯拉罕曾注意，自从该隐的日子以来，那些敬畏上帝之人与不敬畏上帝之人间的通婚的结果。他自己与夏甲结婚，以及以实玛利和罗德之婚姻的后果，都摆在他面前。由于亚伯拉罕和撒拉缺少信心，结果生了以实玛利，公义的血统和不敬虔的血统混杂起来了。而且父亲在他儿子身上的影响力被母亲拜偶像的本族和以实玛利的异教妻子的影响所抵消了。夏甲和他为以实玛利所娶的几个妻子的嫉妒，在以实玛利家中铸成了一道藩篱。亚伯拉罕虽然尽力想予以拆毁，也是徒然。亚伯拉罕早年的教训在以实玛利身上不是没有效果的，但是由于以实玛利几个妻子的影响，结果他的家里就拜起偶像来了。以实玛利既离开了父亲，家里又没有彼此相爱和敬畏上帝的心，反而时常吵闹纷争，使他质感痛苦，他就不得不到旷野去做一个酋长，过一种野蛮抢劫的生活了。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在晚年固然悔改他的恶行，归向他父亲的上帝，可是他遗传给他子孙的特性仍然存留，他的后裔成了一个强暴好乱崇拜异教的大族，经常是以撒后裔的麻烦和苦恼。罗德的妻子是一个自私自利不敬虔的妇人，罗德与亚伯拉罕的分离原是他的影响所造成的，若不是为了他，罗德就不会留在索多玛，很久得不到有智慧又敬畏上帝之先祖的劝诫。罗德若不是早年领受了亚伯拉罕的忠心的教训，则他妻子的影响以及邪恶城市的熏染，必使他背弃上帝。罗德的婚姻以及他拣选在索多玛居住，乃是遗留给后代一连串祸患的根苗。敬畏上帝的人与不敬畏上帝的人结合，是不会没有危险的。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婚姻的幸福和成功，有赖乎双方的同心联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之间，在嗜好、心情和志向上都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是在侍奉两个彼此不能和谐的主。无论一个人的节操是多么纯洁正确，但他那个不信主之配偶的影响，总有引诱他背离上帝的趋势。那在悔改之前已经结了婚的人，与悔改之后，夫妻在宗教信仰上虽然有很大的距离，但信主的人对忠于他的配偶有更大的责任。可是他应当把上帝的吩咐放在任何地上亲族关系之上，即使他遭受试炼和逼迫也该如此。信主的丈夫或妻子的这种忠贞，再加上仁爱和温柔的态度，可能有感化力来争取那不信主的配偶。但是基督徒与不信主的人的结婚乃是圣经所禁止的，主的指示是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以撒很蒙上帝的重视，成了使世人得福之应许的继承者。然而当他父亲安排老练而敬畏上帝的仆人去为他拣选一个妻子时，他虽然已经40多岁，还是顺从他父亲的意志。圣经描述他婚姻的结果，乃是家庭幸福的一幅相爱美丽的景象。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今日的青年以及自称为基督徒的所采取的方针与以撒的作风是何等的悬殊啊！青年人往往觉得恋爱完全是个人所要决定的事，这件事无论是上帝或父母都不该干预。他们还未成人之前，早就认为自己有选择的能力，而不需要父母的帮助。可是他们只要过几年的婚后生活，就足以显明他们自己的错误，那时再想防止那悲惨的结果，往往是太迟了。他们在匆匆选择配偶时所表现的愚妄和任性，在婚后的生活中势必变本加厉，以致婚姻成了苦恼的重轭。许多人就这样断送了今生的幸福和来生的指望。所以婚姻问题最需要加以慎重的考虑，并请教年长和富有经验之人的指导。而且在决定终身大事之前，应当以圣经为顾问，并在祷告中求上帝的引领。为父母的绝不可在那有关儿女将来幸福的事上忽略自己的责任。以撒之所以顺服他父亲的意志，乃是因为素常受了父亲的训练，教训他喜爱度顺命的生活。当亚伯拉罕要他儿女尊重父母的权威时，他自己日常的生活证明了这种权威并不是自私或独断的管束，乃是以爱心为基础，并以儿女的利益和幸福为前提的。父母应当觉得自己负有责任引导青年人，把爱情寄托在那能做他们合适配偶者的身上。父母应当用自己的教训和榜样，借着上帝恩典的帮助，从儿女幼年的时候就下手陶冶他们的品格，使他们成为纯洁高尚的青年，并能与其他良善真诚的青年心心相印。因为人总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务要在青年人心中及早培养喜爱真理、纯洁和良善的美德，以后他们就自然会与那些具有这种特性的人结交了。父母务要在自己的品格和家庭的生活上表现天父的慈爱和恩惠，家庭务要充满温暖和喜乐，这对于儿女比田地或金钱更为宝贵。务要使家庭的爱在他们心中永存不灭，使他们后来在记忆之中以儿时的家庭为一个仅次于天国的平安和幸福的乐园。家庭中成员的性情不都是一样的，所以时常就有表现忍耐和宽容的必要。但借着爱心和自制，大家就都能密切联合，和睦相处了。真的爱心是一种高尚圣洁的道德，其性质与那由于感情冲动一遇严格考验就会忽然消灭的爱是完全不同的。 青年人在父母的家中要忠于职责，为他们自己成立家室准备。他们务要在父母家中操练克己，表现仁爱、有礼和基督徒的同情。这样就会在他们心中保持温暖与亲切的爱。凡从这种家庭出来的青年，到自己成家立业的时候，就知道如何增进他所选为终身配偶之人的幸福。于是婚姻就不会是恋爱的坟墓，乃是成为恋爱的开始了。